你打疫苗了吗？副作用怎么样？这大概是这一两个月来最常见的问候语。不过这句话听在不想打疫苗的人耳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在台湾，除了想打疫苗还没有排到的朋友，有些人其实一开始是不想打疫苗的。而马上就要9月开学了，老师们准备要回到学校。还有解封后，各行各业也开始准备复工。有些公司规定，员工如果没有打疫苗的话，就要定期做快筛。看起来打不打疫苗，我们好像没有多少自由。有吗？
大家都告诉我说，你可以选择不要打呀，又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打。可是如果你再细问下去，那我可以不要打的话，我就可以像之前一样去上班吗？
把这件事情，把它跟自由画上某种程度的连结和等号，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在台湾，不想打疫苗的人，他们的理由会是什么？我们有不打疫苗的自由吗？这一集的星期天晚上，我们来聊聊这个已经延烧半年多，还会再继续烧下去的话题。
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本节目由关键评论网制作播出。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在收心，准备迎接新的一周了呢？让星期天晚上来陪伴大家度过周末尾声，这段有点焦躁，需要让心情重新充电的时刻。每集我们透过不同人的故事来了解一个社会现象，邀请你从故事中跟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COVID-19 爆发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全世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而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打疫苗的行列时，最近有一个不算太新的词重现江湖，叫做疫苗犹豫者。讲到疫苗犹豫，你可能很快会联想到阴谋论或是政治操作。不过疫苗犹豫这个词其实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从人类发明第一支对抗天花的牛痘疫苗以来，人们对疫苗的怀疑就没有少过。科学家分析人们对接种疫苗会不会产生犹豫，主要有几个考量，包括了人们对疫苗的功效和安全性是不是有信心，人们是不是信任疫苗的厂商，甚至信任政府。打疫苗除了保护自己外，是不是也考虑到保护身边的人？而科学家也发现，对自己健康状况很有信心的人，其实也倾向不会去打疫苗。我找到了三位在台湾的疫苗犹豫者，一起来听听打疫苗对他们来说有哪些疑虑呢？
我的名字叫做钱德，住台中市，今年64岁，台湾岁是65，我是商人。
第一位受访者是我朋友的爸爸王全德。王爸今年65岁了，这个年龄层的人其实今年5月就可以开始打疫苗了。王爸为什么到8月中都还没有打疫苗呢？
因为我有糖尿病，跟我是算是轻微的高血压，所以风险比较高。像以色列他们就不打 AG 啊，他们刚开始也有打，都发生这个事情出来啊，就是血栓了。AG 的话，因为第一，他说实在，以我个人是商人的，它的成本很低，所以那个药不太好。
台湾最早可以打的疫苗是英国牛津大学研发的 AZ 疫苗。AZ 被医学界盛赞是让穷人也负担得起的疫苗，在王爸眼里，竟然是不够贵，所以不够好。另外 ，AZ 其实也是对长辈副作用比较小的疫苗。打完 AZ 后发生血栓的比较多是在年轻族群，不过这些资讯其实都没有办法说服王爸去打 AZ， 他已经决定他的唯一选择就是高端疫苗。最近刚开放施打的高端疫苗是台湾药厂自己研发的疫苗，也是全球第一个以免疫桥接技术来取代三期试验并通过紧急授权的新冠疫苗。 不过因为高端疫苗缺乏三期试验的数据，它的保护力不像其他的国际疫苗有明确的数据，也因此在医学界和政治圈都引起激烈的讨论。不过王爸对国产疫苗这么有信心，这样的信心是不是可能和科学以外的原因有关？在国外有一些特定的政党支持者倾向不打疫苗、不戴口罩，这在台湾虽然不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政治因素的确会影响人们对疫苗品牌的选择。我好奇王爸选择打高端是不是也是政治影响呢？
我是以科学讲话的啦，不是说啊一定说要支持谁啊，那个没有那个什么蔡英文要打那是他的事啊，他是他我是我不一样啊。
虽然王爸是说他可不是相信政府相信党，他相信的是高端疫苗使用的次单位蛋白技术。不过王爸的女儿信慈告诉我们，他爸爸支持国产疫苗可能和家里的政治倾向有关。
我的名字叫做王信慈，那我的父亲就是王全德，我生于台湾，然后后来到荷兰留学，现在在荷兰居住，跟我的先生住在一起。我今年33岁。我们家是比较倾向台独嘛，然后也是比较是支持民进党的家庭背景，所以对我父亲而言，当执政党是民进党的时候，就是要全力支持。对，那他就全力的支持政府。政府说不要出门，我爸就真的不太出门。相信高端出来的技术，我爸就是给予政府很大的信心。我只能这么说。
不管是不是因为政党因素，总之王爸是信了国产疫苗。而在采访后，王爸也去接种了高端疫苗。算是对这个家庭来说皆大欢喜的结果。不过在台湾还是有些人不管哪个牌子的疫苗他都不相信，他们不接种疫苗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透过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小青。
我是小青，然后我现在是国小的代理老师。
在我们通话的8月中，小青正准备去学校就任，要开学了，各个学校都忙着帮老师造册去打疫苗，但小青却告诉我们他没有打算要接种疫苗。
保护力的比例很低耶，就是我没有办法防止我感染，也没有办法防止我传染给别人，我只能防止我有可能减少重症或者是死亡，可是我也不能保证啊，就是他只是说你打了疫苗之后呢，你可以有机会减少，我是说很大部分的几率减少，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哪一个？
小青说的打了疫苗还是会感染叫做突破性感染，就是接种两剂疫苗后还是感染 COVID-19 的病例，这在包括以色列、美国甚至台湾都有出现这样的案例。
我认为我真的得了 COVID-19 这个病的话，首先它几率很低，然后真的得了的话，我还是有很有可能会完全痊愈的，那所以呢，我会觉得我不需要打这个疫苗。
小青说她曾经在吃完药后经历非常强的副作用，心跳快到好像要死掉了，从此她不再相信药物，转而去追求自然疗法自然恢复。另外她也对 COVID-19 这个不到一年就上市的疫苗特别的不信任。
现在这一支疫苗其实它并不能称为疫苗，它只能称为是一个实验性而且是带有基因化体的疫苗，因为它现在使用的是 EUA 而不是 FDA 认可的，它是短短的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成千上万的不良率，包含台湾光是从3月开始打到现在已经超过600例了。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而且是死亡而已哦，还不是说包含严重不良，还有就是普通的不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真的觉得我很担心。
小青说的不良率是指打完疫苗后的不良反应。到今年的8月11号为止，台湾有超过5000个案例是民众打完疫苗之后产生不同反应的不良反应，而接种疫苗后死亡的一共有603例。相较之下，因为感染 COVID-19 而过世的只有826人。虽然医学界的解释是说， 在讲到和疫苗相关的死亡或者不良反应的时候，是不论和打疫苗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先从宽认定。但对小青来说，看到打疫苗产生不良反应的例子，比染病死掉的例子还多，这样的疫苗不如不打。更何况，打疫苗不见得能完全确保不会染病。除了这些对疫苗的担忧以外，过去几个月，国内外的纯素圈也掀起了一阵能不能打疫苗的讨论。
我叫 Sydney， 大部分的网友都会叫我草兽，因为我是草兽派对生活节的创办人。我自己的职业是英文老师兼翻译，就是我两个工作同时做这样。
Sydney 是一位 vegan， 也就是纯素者。纯素者是什么呢？虽然每位纯素者的标准不太一样，不过他们的基本理念是希望人类能平等的对待动物，不应该为了得到食物、衣物或其他的目的而去伤害或利用动物。纯素者不吃含有动物成分的食物，也不穿戴或是使用任何包含动物成分的产品。
目前的疫苗，国际间这几个疫苗，它的成分里面是没有含有没有动物成分的，可是疫苗和药物是一定要做动物实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反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自己本身的信念有抵触。因为我就是觉得我不想要剥削动物，但在药品上你一定得剥削到动物，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两者之间的就是对价值上的冲突。
而当 Sydney 在接种疫苗后，在自己的脸书粉专分享打疫苗的心情，也收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我是8月9号去打疫苗的，我那时候就是当天正在要去医院的路上吧，在准备等着打疫苗，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害怕这样，当天就是手心一直冒汗，然后又觉得很紧张，然后我就拍了一张就是自拍照，然后加上哭脸这样，然后就是说等一下打疫苗了怕这样，我好像很害怕还什么之类的。第一个，对，然后那个网友是我弟收到的第一个回复，他就是说以为你们是很坚持的纯素者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你们跟一般人其实也差不多，就觉得很失望这样。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是提倡说我们要就是平等啊，然后我们不应该使用动物啊，那当然如果今天我接种这个东西，我就是某个层面上我还是屈服在就是人类必须要做动物实验这件事情。譬如说如果外界看来就会觉得你们这些纯素者，你们这些 vegan 其实就说一套做一套啊，还不是说爱护动物，你们还不是要打疫苗。那对于我自己的 follower， 就是我自己的粉丝的话，那大家一定也会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捍卫或是一直在宣传这个理念，因为这个疫苗就好像被辜负了。
这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亚裔不打疫苗的原因原来这么的五花八门。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以前，我并不知道在台湾有这些疫苗犹豫者。打开电视，主流媒体都在呼吁民众赶快去接种疫苗，我自己的脸书同温层里几乎能打疫苗的人都打了，大家都觉得打疫苗是经过医学认证，打下去利大于弊。也因为这样，我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和疫苗犹豫者沟通。和小青的访谈中，我发现她并不是对疫苗的资讯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不相信疫苗，导致对疫苗有利的报道，甚至是台面上医生的建议，她不会完全相信。她会自己去个别的网站找资料，自己判断疫苗接种的风险。我们在聊的过程，小青举出很多我并没有听过的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可靠吗？我问小青，她告诉我她也不确定。台大医院精神科医生林玉轩告诉我，疫苗犹豫者搜集资讯的能力很强，并不完全像我们想象的他们是资讯缺乏的一群人。另一方面，他们比起其他人不容易相信权威，也有比较强的利己主义的特质。
我们以往会想象说疫苗犹豫者他们都是资讯比较不充足的人，那所有现在 COVID-19 的疫苗犹豫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说疫苗犹豫者他们大部分的资讯都是还蛮充足的，而且主要收集资讯的管道，主要的资讯来源是来自于网络居多。 疫苗犹豫者的研究里面，我们都会提到说，他们不太会相信官方和相信权威的做法，比较强烈的利己主义。好，所以同样你告诉他说打疫苗对你有什么好处，或打疫苗对整个群体，对整个国家社会有什么好处，好，那些对国家社会的好处大部分比较不会说服他们，这样子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欸、跟我不一定有关。
不打疫苗的人真的都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己者吗？和小青聊完我才发现，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只在乎自己健康的人，只不过他担心的事情和愿意去打疫苗的人不太一样。但是当他想找人讨论他的担心的时候，并不是这么容易。
我当时候发现我跟周遭的人讨论疫苗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大家有各自的害怕，这个议题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谈，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很激动，然后那种激动是很难去跟对方说我的想法，因为他听不进去，他只会觉得他刚刚已经告诉我那么多疫苗的好处，为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我只专注于我看到的疫苗的坏处。可是呢，我其实从他的话里面我没有听到疫苗的好处啊，我非常非常担心，而且我其实觉得很难过。我如果我旁边的人因为打了疫苗，然后我没有告诉他这个是有风险的，然后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接受了这件事情，我会很自责的，我会觉得我没有善尽一个就是朋友或者是家人的义务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就像我们会担心不打疫苗的朋友会染病一样，小青也担心打疫苗之后会有副作用。但因为他周围的人多半是相信疫苗的人，在脸书上分享讯息也会被脸书以侦测到不实资讯给下架，他只能和有同样信念的朋友透过 LINE 和其他的平台私下交换资讯。当个人的信念和家人朋友立场不一样的时候，想必心里面的挣扎一定很大。比如之前一直没有去打疫苗的王爸，我好奇他和女儿信慈之间也会有冲突矛盾吗？
家人的话，我女儿比较会紧张，我那个大女儿她不敢讲，我知道她会这样比较紧张、啊、因为你也知道武汉肺炎都是杀老人啊。
信慈在今年七月底已经打完两剂的疫苗，而他居住的荷兰八月中已经有超过八成的成年人至少打了第一剂疫苗。他说自己当然希望家人越快接种越好。
我觉得如果我人在台湾的话，我铁定是会跟他有比较多的可能说服或是讨论的过程。对，但我觉得一方面我考量到我的状况是我人在荷兰，然后我可以打，对啊，坦白说就是我们的选择是比身在台湾的民众是有多一点的。我会觉得我如果 push 他太多，会显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理解他的状况。
信慈尊重爸爸的选择，不愿意和家人为了打疫苗的事情吵起来，或许这和他意大利籍先生家那边的经历有关。
在我先生他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庭成员，他就是非常反对打疫苗，在他们的家庭的那个群组里面有其他家庭成员会开玩笑，然后会贴，就是其实意大利有那种关于疫苗的迷因图，他们就是大量的洗版，最后那位家庭成员就离开家庭的群组。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点震惊，就当然开玩笑有点开过火了，但你也知道说、哦、他突然的离开家庭群组想必是因为他受不了就是这样子的资讯。那他的工作是急诊室的护理师，但他一直到现在他都还是坚持不打疫苗，反而他在职场上面受到主管跟同事的霸凌。因为在意大利目前如果你是医疗产业的相关人员，你不打疫苗 你不能正常工作，那变成说你原本的工作量要由其他的同事来负担。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会面临蛮大的痛苦啦，就是家族之间的不理解，然后还有再加上他的工作上面就压力是蛮大的。
信慈说他先生家的这位疫苗犹豫者 其实不是自私的人，因为不愿意接种疫苗，他一直戴着口罩，也会随时用酒精消毒，并保持社交距离，比已经打疫苗的人还要注重自身的保护。
其实这件事情也一直让我想说，我们是不是一定非打疫苗不可？
在 COVID-19 在全球夺走超过400万条生命，有超过2亿人确诊的现在，疫苗似乎是非打不可了。不过打疫苗和不打疫苗之间又各自有哪些风险呢？我问李医师。
如果说不想要东西打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会也是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就会传染到自己的身体里面，这比打东西打到自己身体里面还要更可怕才对。那些不打疫苗的人，第一个可能要问他们在意的事情会是什么？他们不打疫苗是单纯觉得说，这件事情他可以恢复吗？哈，或者是说，他觉得，他是因为在意副作用而不打疫苗。很多人会讲说什么 AZ 的疫苗打了之后可能会有血栓的副作用，但血栓的副作用可能是到几十万分之一或者是百万分之一。那染病之后得到重症死亡的比率可能是2%-3%。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打疫苗它会造成的副作用好其实是远低于就是染病的致死率。
林医师说，染上 COVID-19 有严重后果的比打疫苗后有副作用的还要多很多。疫苗犹豫者难道真的都不知道染病的风险吗？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看得病的风险。
很恐怖啊，因为 我还有一个儿子要养 所以说会想是要去打疫苗是没有错。那我们有选择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就要选择高端嘛，这原因在这里啊。如果没有选择，我还是一样会打那个莫德纳 AZ， 我不打，我最坏的话就是打莫德纳。
其实呢，我心里面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你在59岁以前，其实你的患病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特别是小孩，他没有在小孩之间流行过。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诶，那反正我都已经撑过这一年多啦，我就是勤洗手啊，戴口罩啊，注意饮食啊，那其实就 OK 啦，我回家我都会消毒啊，那为什么我要为了这个可能得到的机会去打这个危险的疫苗？其实我们一般人注意到那个感染数的时候，你只会去看就是今天有多少人死亡，然后多少人确诊，可是其实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到谁已经恢复了。你如果去看那个恢复的数据啊，其实也会觉得天哪，那个数量怎么这么多啊，就是它不是那种几千例几万例，它是十几万百几百万在跑的，就是你看全球的所有感染数跟它恢复的状况，它的那个恢复的状况非常的好。
小青说的没错，这 COVID-19 不见得是死路一条，的确有恢复的可能。不过打了疫苗后会降低得重症和死亡的比率也是事实。面对打与不打，小青又是依据什么做出选择的呢？
很多人就会觉得相对于患病的风险来说，我还是去打这个疫苗比较好。但是我自己就会存疑，就是首先我不一定会保证我女儿一定会得这个疾病，但是呢我却要让她去承担这个风险，因为我总不知道她会不会是那一万人之一或者是一亿人之一。我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担心，尤其是那些严重的副作用，有的会死亡，有的是终身瘫痪，我觉得这我不能承受。尤其是他明明就很健康，然后我却因为我害怕让他去打疫苗，结果他最后发生这样事情，我觉得我是无法承受这种结果的。
小青的说法正好反映了现在很多人要做决定去打疫苗时考量的两端，一边是不打疫苗会不会染病，染病会有多严重，另一方面是打了疫苗就没事了吗？打了会不会反而有严重的副作用？随着九月快开学了，指挥中心要求像是幼稚园补习班这些机构的老师，开学前都应该要接种疫苗。 或者是要提供筛检的阴性证明，才可以回到学校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打或不打的自由吗？对在英文补习班教课的 Sydney 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应该说是因兼职的关系吧，因为是兼职的关系，所以我们工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保障。所以就是如果假设我今天拒绝打疫苗的话，学校就有很合理的理由可以说，那不好意思，我们就没办法请你回来上课，所以就很纠结。那后来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个工作跟生计的问题，就我也不是那种不需要工作就可以活下来的人，就是我就是一个一般的民众，然后我需要收入，然后要缴房租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反抗疫苗这件事情目前衡量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所以就对我自己的生活跟工作，所以我就觉得那也是逃不了这样，因为我毕竟还是想要就是回到原本的工作，所以就打吧这样。
不过同样也是老师的小青告诉我们，就算要被开除，他还是选择不打疫苗。
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也有另外一个老师有跟我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如果真的最后我们会因为就是不打疫苗、不快筛而去遭受处罚，或者是最后被辞退，我们也做好最后被辞退的这一个准备了。对，就是这样。
不过学校不是要强迫打疫苗，只是要快筛而已。为什么小青会觉得这么不公平，甚至是觉得自己被歧视了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就是首先你如果真的要快筛，那应该是要不分有没有打疫苗，因为你打了疫苗之后还是有可能会得，有可能会传染给别人，你只能降低你自己的重症率跟死亡率，这个是听说是有比较确切的数据，但是它对于防止预防感染或者是传染他人，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数据显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首先我会觉得很不公平，这就是站在我自己个人的立场。第二个，站在整体的立场来说，大家既然打疫苗是要避免人传人，要保护孩子的安全，那就更应该要全面普筛，所有要回学校工作的人都应该要做这件事。那如果我在我认为我没有需要打这个疫苗的情况下，竟然有人要强迫我去打这个疫苗，我反应非常大，我会觉得我被迫害了，我的内心真的是这种感受，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要有这么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是说有选择权吗？这不叫选择啊，你要嘛打疫苗，要嘛你就快筛，不然你就不要做这份工作，这怎么叫做有选择权？
在国外有一些特定的行业，像是医疗人员或者是军人，都被要求全部都要接种疫苗，没得选择。而在法国、希腊、意大利，还有最近跟进的美国旧金山，民众如果要去餐厅、博物馆、健身房这些室内场所，都必须要出示接种疫苗的证明或者阴性的检测报告。看起来不打疫苗就得一直快筛，打疫苗已经不是个人选择了。我问林医师，身处这个时代，我们还有不打疫苗的自由吗？
有没有打疫苗这件事情绝对是自由的。或许我做一个比喻来说好了，50年前如果是生活在台湾的话，你如果要去爬山，去任何的山区丛林，那应该都是自由的，没有人会限制你。那可能从30-50年前开始，台湾进入某些的山区需要通行证，那是因为我们对登山这件事情还有某些山区的危险更认识更了解了。那我们的世界也是一样，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全世界多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就是 COVID-19 的感染。所以这件事情我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强制和更加不方便，是因为全世界多了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多了这么一件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对这件危险的事情有更深入的认识，像我们都知道只戴口罩和用这种非疫苗的方式虽然可以保护我们，但是如果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打疫苗，相较之下，那口罩这些东西它的保护力是远比这个疫苗还要低的。所以我觉得让有打疫苗的人他们 他有某些优先的特权，可以旅行啊什么更方便。我个人觉得这是合理的。
林医师说，全世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强制民众非得打疫苗不可的，而要求民众出示接种证明当作某些场所的通行证，与其说是剥夺了不打疫苗的人的自由，林医师认为应该理解成打疫苗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在疫情之下，这个世界无可避免地把人分成打了疫苗的和还没有打疫苗的两种。英国 BBC 在今年8月有一篇报道指出，当世界开始设定必须打疫苗才能进入特定场所的防疫措施时，疫苗犹豫者也正在退出主流社会，建立自己的网络世界。他们开始互相帮助，有人愿意租房子给其他的疫苗犹豫者住，也有疫苗犹豫者准备自己开替代学校，以防未来学校要求小孩子要上学都一定要打疫苗。我问同样因为工作需要打疫苗的 Sydney， 他觉得自己是被强迫打疫苗的吗？
也不能这样讲啦，也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然后很反抗，就是说人民应该有自由，我们应该有自由的权利选择要不要打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人生活在社会上，我们很多事情本来就是照着社会的框架在走。譬如说就像是一个红灯右转好了之类的，这种就是有一些你活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需要一起遵守的事情。那如果大家都只照自己的意愿来走，很显然就会乱七八糟。那现在就是为了，也是不得已，因为为了控制这个全球性的东西也是不得已。那假设说，不知道，假设这个东西发生在20年后，也许就会有更好的解法，不知道。但是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也觉得就是算是一个不得不吧，对很多人来讲可能都是这样。
我想到采访林医师的时候，他提到有些疫苗犹豫者，他们不太相信官方和权威，但是会倾向相信他们自己圈子里的一些意见领袖，所以像是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还有伊斯兰教的一些领袖，都会呼吁自己的信众要去打疫苗。我在想，纯素圈也是基于特定信念聚集在一起的社群。 Sydney 身为其中的意见领袖，他在脸书分享自己打疫苗的经过，是不是也在推广疫苗的好处呢？他这样的做法会不会也让有同样怀疑的纯素者愿意去打疫苗？
我觉得我真的不能跟大家说要打或不要打，因为很多人真的，有一些人真的很在意他们的健康，然后他们真的很在意副作用。那真的副作用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不能回答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其他的人生难题是差不多的，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对你来讲现在最重要，那就这样做吧。那如果你选择不要这样做，你选择不要打疫苗，那你也要承担自己接下来的后果。
打不打疫苗，对我来说其实很像选举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一样，都是不同的价值观的对决。只不过，打疫苗这个议题，我们有多大的程度能够尊重包容和我们不同意见的人。我一直认为打疫苗是一个攸关公共卫生的议题，疫苗的接种就是为了建立社会上的群体免疫，没有讨论的余地。不过在听了这些人的故事以后，对于打疫苗这个选择，我好像不再那么视为理所当然了。也知道有些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没有一开始就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来的容易。你打疫苗了吗？你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决定去打或者不打疫苗的呢？本期的节目，我们让对打疫苗有不同想法的朋友自由地说出他们的疑虑，但因为这个议题非常的敏感，有部分的受访者也要求匿名和变声处理。我想谢谢陪着我们听到最后的你，对于打疫苗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希望你能够透过 IG 和我们分享。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想欢迎你花一点的时间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和评分，在 Spotify、KKBox、SoundCloud 各收听平台也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请帮我们订阅和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吧。我是关键评论网的记者 Abby， 星期天晚上我们下次见喽。